各位弟兄姐妹、慕道朋友们，早上好。
大家好。
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个主日，12月30日。再过两天就是新历年元月一日元旦，在这边先跟各位拜个早年。在此刻呢，我们不免会回顾过去2018年，展望新的一年。新的一个月份是元月一日，元月January， 智能 January 来自于希腊的智根。事实上，这个 January 是来自于希腊字 Genus， Genus 是一个希腊神话里面一个神职，它就是两面神，它有两个脸，有两张脸，一张脸是往前看，就往回看了，回顾过去；另外一张脸是往前头看，往未来看。所以 January 就是有这个承先启后的意思。一般人在这个时候呢，在缅怀过去、展望未来的时刻，难免会检讨自己啊，过去有什么缺失的地方，同时呢，也定定新年新愿望。在台湾是说新年新希望，不管是希望也好，愿望也好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有一个作家还有演说家叫 Steven Shapiro， Shapiro 在2009年的时候呢，他做了一个很广泛的调查，一个 survey。 在他的 survey 里面，他的研究报告显示，一般人里面有大概有45%的人会订定新年新愿望，还不到一半。17%的人有的时候会订定新年新愿望，那就有些年他会，有些年他不会，但是他不是每年都会。那另外38%的人从来不订新年新愿望，他们也许他就不还没不需要订。那么在这45%里面的人有订新年新愿望的呢，他们进一步调查发现，不到10%，也不到10%的人回复说，他每年都达成他们的新年新愿望，不到10%。然后有2/3的人，就是67%左右的人说，有的时候他们达成新年新愿望，有的时候达不成新年新愿望，不是每年都做得到，不少哈。那另外的24%呢，就是大概有1/4的人，他们说他们永远做不到，每年都定或是偶尔定，但是从来没有做到，做不到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各位探讨就是这个课题，新年新愿望。在那45%的受访人，他们有订定新年新愿望的，他们发现就是10大排行榜，是最常进入新年新愿望的10个愿望。减肥是第一名。这个哈，可以从哪里可以看出来的？每年这个健身馆啊、健身房啊，他们只有在1月份的时候会延长营业时间，常常都是早上5点到晚上10点。然后过了元月31号呢，就恢复正常营业时间。这也说明说，很多人他们的新年新愿望维持1个月，就是说他们把减肥当作新年新愿望的人呢，维持这个愿望。只维持1个月。另外说戒烟啊、戒酒啦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啦、第五项就有点笼统啊，更好不是什么意思啊？他受访的就这么说，我想跟第10有应该有点关系，就是在属灵上更长进一点，更成为在属灵上成为一个更好的人。第6名多花时间跟家人在一起。第7名少花时间上网滑手机。第8名就更整洁一点，不要邋里邋遢的，没有秩序啊。第9名在美国人里面是蛮多的，就是去杠杆，去财务杠杆。有调查说，就1/2的美国人，美国家庭，你要他一下拿500块美金出来应急啊，他们拿不出来。 债务太高了，就是说这个就显示出当今社会物质化的程度是多么的深啊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爱你，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支取你的恩典，来支取你的力量。在此刻，在我们回顾过去、展望新来，需要有所改变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未来一年所做的改变，我们是为神而做，是为了荣耀神，是为了荣神一人，也造福我们周遭的人。主，你知道我们的心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你也知道我们的力量是多么的渺小，不靠主，我们任何事也做不成。我们就求主你给我们加添新力，我们也求主你跟我们走在一起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在形式上能够更新，披上主耶稣的外衣，能够每日每月更像我主耶稣基督。阿们。在订定新年新愿望之前，请先邀请上帝参与。其实啊，如果说你不订定新年新愿望，这个课题也适合你。我们把这个新年新愿望这五个字，我们把它换成新工作计划、新研究课题、新的课程设计、新的学位追求，这都适合我们每一个人。所以说课题是，我们要探讨课题是新年新愿望，但是呢，这个准则在任何人的身上都适用。在我们订定新的计划之前呢，先停一下，稍微停一下，邀请加入，邀请上帝加入我们的这个新的计划团队。腓立比书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那加给我力量的就是神，所以说呢，我靠着神，我凡事都能做。正耶稣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这个认定在英文翻译是说 acknowledge， 这个意思有点抽象。 acknowledge， 有的时候我们在路上走碰到熟人，给他打个招呼，这就是 acknowledge。 那喜欢看那个美式足球的人，有时候你看到在达阵的时候或得分的时候就会怎么样，有的时候看到球员手指着天啊，感谢上帝也好，感谢他们的神也好，就是一个 acknowledge。 所以 acknowledge 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我们在要开始要着手进行某一件事，我们跟上帝说一声，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层面。进一步的说呢，我们要在我们所手里所将要做的任何事上，我们要进一步的去知道上帝的主宰权，这是 acknowledge， 上帝的主宰权。心里要明白，收取在上帝，给予有在上，给予也在上帝。在我们订定新计划之前，心里要先有这个认知。那么这个认知有什么？对我们来说，事实上有很至少有两个好处。第一个就是说，当我们认知上帝的主宰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专注在我们可以掌控的事情上，也就是说努力的程度，你自己能够努力多少，这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控的，就我们可以专注在我们在新事情上的努力程度。同时也就不会浪费精神在我们没办法掌控的事上，我没办法掌控的事就是可能的结局，那是由上帝来决定的，不是我们来决定。第二个好处呢，如果有这种认知的话，有这种认定的话，我们不会太骄傲，我们也不会太缺乏信心，可以不卑不亢，不会太骄傲。就像雅各书里面说的，你们有人说，今天我们明天要到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要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件事，做那件事。当我们有这个认知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奠定我们的新计划、新年新愿望。我在这边提出七个新年新愿望。为什么是七呢？有人会问了，为什么是七不是六或是八？中国人喜欢六或八嘛？车牌不是六八六八，就是168168，一路发一路发，路发路发一路发，六八六八一路发。那我选七是因为七在圣经里面有它特殊的意义。七在圣经里意味着结束、完成、圆满、成就的意思，就是有 perfection、有 finish、有 completeness 的意思。上帝几天造完天和地？七天。上帝在第七天做完他的工，歇了息。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地之后，在旷野里漂流了40年，进入迦南地。第一个战役是在耶利哥城，以色列城绕了城七天，一天一次。第七天呢？七次城就塌陷了，不出一兵一卒，事情就成就了。以利沙叫那个亚曼，亚曼是应该是亚兰王的大元帅吧，他得了麻风病嘛，他就求那个以利沙，以利沙跟他说，你只要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几次，七次你的麻风病就会得痊愈。当他一开始没有去，他说我们的国内的河不比约旦河更好吗？不然他的仆人劝他去，他还是去了，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了七次，果真这个麻风病就痊愈。所以七在圣经里有特殊的意义。我在这边为什么提出七个新愿望，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会众呢，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更完美，在所成就的事上更完全。我们看了这七个新年新愿望，我们心里可以想一下，看一个就心里打个勾，就是有则免之，免之，更信靠上帝，好像有做到，免之，更感恩，免之。那无则呢，就改之，改之。
有则改之。
有做到就免责，没做到。
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
那是成功。
哦，这样子这样。
错了。
我们这个是反向操作。我相信大部分都是免之免之免之，那我的话就是改之改之改之。那我一边改之呢，我太太就一边点头赞成。要改要改。感冒还没有完全好，他的声音不是很大。更信靠上帝，讲到这个信靠上帝啊，当上帝晓谕我们呢，跟我们心里所筹算的、所计划一致的时候，要信靠上帝是挺容易的啦，就一致嘛。但是不一致的时候呢，那就需要信心的，就需要信心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，上帝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一年，不是降灾祸的一年，要叫你们幕后，叫我们幕后有指望。毕竟呢，上帝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，上帝要我们走的道路呢，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。有的虽然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想要走的道路，信靠上帝也必须是全时间的，不是说你方便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是方便的时候我们就信靠上帝，当不方便的时候有疑惑的时候，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。信靠上帝应该是全时间的 anytime all the time。 以色列人 在旷野漂流四十年，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大概有200到300万这么多人，非常多人进入迦南地。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，第一个战役就是在耶利哥城。耶利哥城，上帝小谕约书亚说：“你带着你的所有人，大大小小。”带兵器的走在最前面，然后是7个祭司拿着7个角，跟在祭司后面的是约柜，跟在约柜的后面是200万到300万之间的以色列人。你每天绕城一周，都不要讲话，每天绕城一周，祭司拿着脚吹脚就行了，连续走6天，就是每天一圈。到第7天的时候呢，你走7圈。第7圈结束之后呢，你们大声呼号，城墙必倒。上帝的意念不是我们的意念，上帝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。我想耶稣那时候正在准备要出大军，准备要攻打耶利哥城，没想到上帝说你什么都不用做，不用出一兵一卒，耶利哥城自然会倒。果真呢，他们就这样不出一兵一卒，不投一石一瓦，城就倒了。上帝说：“你们进城以后，人丁牲畜，大大小小，全部要灭尽，不可以留一个人或牲畜。只有贵重器皿，像金银、铜、铁等器皿，要归入神的府库里面。”那有人会说：“怎么那么残忍呢？人丁跟牲畜，从大到小，全部要灭绝。”这个有兴趣的人可以看一下。旧约圣经里面，这个迦南地的外邦人他是怎么样行邪恶的事情？上帝就是要，上帝是公义的，因为他的公义，他必须这么去做。进去之后呢，以色列人就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了，只留下一个人，还有他家庭、他的家人的命。这个人是就是拉合，拉合他是住在红灯区，他是从事特种行业的。上帝呢救了他和他家的命。拉合呢最后也就是耶稣肉身族谱里面的一位，就也就是说他是耶稣 肉身的一个祖先。这当然是另一个话题啦。我们看一下耶稣肉身的族谱里面各式各样的人物，有做红灯，有住红灯去做特种行业的。这值得让我们深思，为什么神会这么做？为什么神他在耶稣肉身的族谱里面要摆上这些人？有罪犯，有做特种行业的，有杀人的，有奸淫的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。这是我值得我们深思的。攻陷了耶利哥城之后呢，他们就继续往前走，到了一个城爱城，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邑。探子回来之后呢，说这爱城实在是很小，不用全部都去，只要派3000个人全就去就行了。200万人只派3000个人，他们就去了。结果呢，没有祷告耶和华神，也没有信靠耶和华，说要他们去什么做，就这三千个人却在小城小国人的面前逃跑。就是提醒我们，我们信靠上帝是要全时间的信靠，不是在方便的时候，不是在觉得自己能力很强大的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。因为二更感恩，圣经说我们凡事都要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。凡事谢恩呢，这个英文的翻译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。如果您读的是英文圣经哈，有些人会觉得是说谢恩，凡事谢恩意思说 give thanks for all circumstances。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。我个人是没有办法为了我所经历的灾难或者损失来感谢神，我觉得我不可能说我感谢神，你夺走了我的亲人的生命，你拿走我亲人的生命，没有办法，我没有办法这么做。 圣经也不是这个意思，圣经意思是说在各种情况之下你都可以感谢神，不是说你为了你感谢神带给你所有的事情。当我遭遇灾难，我失去亲人，我有损失的时候，我仍然可以感谢神，我感谢神与我同在，我感谢神安慰我，是这个意思。有很多那个调查成功人士的研究报告也不少，他们发现这些成功人士都有一些共同的特质，比如说有纪律，勇于承担责任，注重细节，知道回馈，终身学习等等。其中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知道感恩，知道感恩。那么这些受访的成功人士，有些是基督徒，有些不是基督徒，但他们却有共同的一个特点，就是感恩。这些受访的成功人士，他们很多人在一天开始之前，就是还未下床之前，或是一天终了的时候，准备要歇息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花5分钟、10分钟来想这一天所经历的事情，他们怀着感恩，我今天受的某某人的恩惠，我今天在什么事情上化险为夷，我今天在什么事情上顺顺利利，他们都会感恩感谢。也许他们感谢的不是我们的上帝。愿望三，每日考察圣经。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说到比利亚人 Berea， 他说这地方的人，就比利亚三个字是我自己加的啦，在 Berea，在那个 Kentucky 有一个地方叫 Berea， 那边有一个 Berea College， 那个学校是好像是美国所有私立大学当中唯一不收学费的，去那边念书的免学费，他们学费大概3万多块一年，然后不收学费，因为他们 有他们的裁员啊，他们的校产也很多的。 Anyway，彼得说这个在伯利亚的人，他们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，天天不仅是读圣经，而且是考察圣经，不是读啊，是考察，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。那考察就 不仅仅是读而已，考察是去钻研，去思考，躺着也想，走在路上也想，不懂地方去做研究，去弄懂看是什么意思。其实我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这样去研读过一些文章或是书信。还记得你们散回读情书的时候吗？情书啊，对啊，有些人说哎呦，好像好久好多年以前的事，好几个世代以前的事，尘封已久的记忆啊。那这对这边来说，可能就是最近一两个月发生的事，或是过去一两年发生的事。还记得你们拿到情书的时候啊？我不晓得你们，我拿到情书的时候，拿在手上，竖着读，横着读啊，躺着也读，走在路上也想读啊。每一个字，仔细去看，看是写什么意思。如果看不懂的，去问。闺蜜也好了，去问好朋友，哎呀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他这样写是什么意思啊？去钻研了。就考察圣经，就应该要像读情书一样去考察。愿望是每日借着祷告与神交通。应该 有不少人知道这个 ACTS 祷告法，使徒行传祷告法，不是这个意思了。 AT 它是说告诉我们向神祷告，像跟我们天父说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四个方法跟他沟通。 ACTS 是这个意思啊，可以赞美神 Adoration， 你什么事都不用说，就赞美神，赞美他，也 心。有的时候我们跟神去认罪，去忏悔 confession， 有的时候我们就感谢神，其他我们都不说，我们感谢神，谢谢神帮助我们化险为夷，谢谢神帮助我们平步青云，就感谢就够了。大部分我们的祷告是停留在第四项，是一种陈述陈情 supplication， 心里有什么苦闷啊，心里受了什么委屈，我们需要人生当中有什么需要，我们跟神向神去陈情去诉求。一般人我们的祷告是停留在这个 supplication， 但别忘了我们另外还有三个方式。我们至少我们看一下我们小孩跟我们讲话常常也是这个四个方式。Adoration， Wow Dad， 你的工具箱里面怎么那么多东西啊，有螺丝起子，有电钻，好多东西哦，等我长大这电钻能不能送给我，我儿子有时候这样讲。这 Adoration， Confession， Mom in trouble， Confession， Thanksgiving， Thanks Mom， Thanks Dad， Supplication，爸爸，我这个圣诞节能不能有一只新的手机？妈妈，我这个圣诞节能不能有新的 iPad？ 想想，我们小孩跟我们讲话也是用这个，常有这四个事情，这四个方式。同样的，我们也可以用这四个方式向我们的上帝来做交流，说 ACTS at。愿望五比较需要一点操练嘛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每天都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就当舍己，舍己意思就是要否认自己，跟自己说不，向上帝说是，向阻挡在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障碍物说不，向我们的权力说不，顺服上帝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是这样否定他自己。在最后的晚餐之后呢，耶稣带着他的门徒进入客西马尼或是客西马尼园，耶稣跟他们说，你们这边稍等一下，我去祷告。耶稣就往前走了几步，匍匐在地向上帝祷告，因为他是知道他的时候，他背十字架的时间快来到了。他向上帝祷告，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这杯就是上十字架这个杯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向自己说不，不是我的意思，是你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愿，是主的意愿成全，上帝的意愿成全。祷告完之后，他回到门徒那边，看到门徒全都睡着了，因为时刻已晚。他又回去再做祷告，又是同样的祷告。祷告完，他又回去，又见到门徒又睡着，这样来回三次。之后呢，抓耶稣的兵丁祭司也来到他们面前，经过一番短暂的打斗。耶稣就跟彼得说，难道你不晓得我在此刻，只要我愿意，天父我父就会差遣十二营的天使到这边来帮助我吧。耶稣他没有这么做，他说不，向自己说不，因为这是上帝天父愿意要成全的事情。这十二营的天使是什么一个概念？在那个时候罗马占据的时期，这已经是一个军事术语了。一个营呢，在那个时候是六千个兵丁，六千个兵丁，那十二个营就是多少个兵丁？七万两千个兵丁。在这里，耶稣说的是，他只要他愿意，他只要说要，天父就可以差遣七万两千个天使到现场去，随耶稣的差派。天使的能力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？天使是属灵的一个服役的灵，他们有超自然的能力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《 耶稣亚，不是耶稣亚，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第37章里面有谈到天使的能力。以赛亚书37章里面提到，上帝为了要搭救西西家以色列人，他派了一个天使，就一个去击杀亚述兵丁，一个晚上，一个天使一个晚上就击杀了185000个亚述的兵丁。18万5千乘以72000是多少？就是中国的人口13亿，13.3亿。事实上就是说，耶稣说，就跟彼得说，停止，难道你不晓得，只要我愿意，我父就可以差遣72000个天使。这72000个天使在一夜之间可以把13亿的人口全部击杀，难道你不晓得我有这个这个权利可以这么做吗？但是我说不，因为不是我的意思，是天父的意思，我今天必须背起这个十字架。愿望六，每日颂赞上帝。诗篇说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我们要来感谢他，用诗歌向他欢呼。这个对我来说，只要不要用歌唱去颂赞都可以了，因为我歌声也不是那么，所以说对 歌声好，也喜欢唱歌的弟兄姐妹来说，这个应该是挺容易做到的。 check最后一个愿望呢，原谅70个7次，这主耶稣交代我们的，也是七啊，70个7次。说老实话，我能够原谅一个人490次，也够了哈。如果耶稣说你只要能原谅一个人490次，你就可以停，就可以不，他在犯错第491次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不用原谅他。那这样也行哈，至少我也做不到，我也没办法原谅一个人490次，做不到那个，这是一个目标了。那个韦伯字典是这么定义原谅，原谅就是停止对对方的一个憎恶，当有人冒犯你，对他难免心里会有憎恶感、厌恶感，你原谅他，你就停止这个憎恶感或厌恶感。你原谅也是说，把跟对方扯平的权利放弃了，把跟对方扯平的权利放弃了。如果对方有人冒犯你，如果说你有这个权利跟他扯平，如果他打你一巴掌，你有这个权利打回去的话，这如果说你有这个权利的话，你把它放弃，这就是原谅，这就是原谅。你原谅另外一个意思是说，有人欠你债，你把它免债了，这是原谅的意思。有人说原谅是给予，只要你愿意就可以给得出去。信任是需要去赚取的，你对别人的信任是需要对方来向你赚取的。信任不是说你想给就可以给，但原谅赦免是你想给就可以给的，主控权是在于自己。马太福音说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的过犯。所以饶恕赦免是上帝要我们做的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我在这里收录了一些名人语录有关于赦免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第一个很有意思啊，因为我原本想说我要不要把它打印出来用中文讲，因为中文讲的意思他们那个意思就有一点不完全了。第一个很有意思，他说 Always forgive your enemies, nothing annoys them so much。 不知道是谁讲的，有些人看到这里就想到箴言书里面的，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说，你的敌人饿了就给他食物吃，你的敌人渴了就给他水喝，你这么做就是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。圣经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这么做呢就会让对方很难受很难堪，就很 annoy 他们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圣经的意思是说，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原文的意思把炭火堆在他们头上，就炭火就是他们原文的意思，就是把那个炭火就像那个我们烧都烧过炭，炭烧一烧你要去怎么样拨一拨，让那火再更兴旺一点，对不对？他的原文的意思说，当我们像我们仇敌这么做的时候，人呢他都有一个善心，你这么做的时候就可以去挑动他那个善心，你的敌人的善心就会被你挑动挑起来，就他会更旺一点，就好像我们把那个煤炭啊烧了一阵子火比较小，去挑一挑把那火再烧旺一点，这么做呢我们敌人他的善心会被挑动一点挑起来，他们就能够知过可以去改善，不是说要去让他们难受。像第一句话怎么讲，曼德拉说啊，那个憎恶啊，憎恨就好像喝毒，自己喝毒一样，然后希望你的敌人会死一样。倒数第四句，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啦。To err is human, to forgive divine。这是 Alexander Pope， 他是十八世纪一个很有名的英国诗人。有人说他的知名度应该是在那个莎士比亚之后。甘地说，弱者不会赦免，赦免是强者的特征，赦免不并不会让你成为弱者，因为弱者，甘地说弱者他并不能赦免。七个新年新希望，七个让我们在属灵里面更成熟的新希望、新愿望，我们共勉之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知道我们唯有信靠你，手里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才能成就。主，我们就求你，您的灵，我们心里的保惠师，与我们一同的工作，在未来的新的一年，帮助我们成为在属灵里更成熟的人，帮助我们更成为主耶稣基督一样，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感谢主，阿门。